弟兄姊妹，大家早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感谢你，又是美好的主日清晨，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堂当中，唱诗赞美你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，安静我们的心，圣灵开导我们的心窍，进入你的真理当中，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，使我们听得明白。我们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是先教月的最后一个主日，等一下因为李牧师有重要的事情要报告，所以他限定了我讲道的时间。平常我讲道也不会长气的，我讲话也不是 Mr. Long， 所以我的回答没有问题。不过今天的主题是要讲到懂得舍牺牲舍己和提拔栽培人的巴拿巴，就是讲到巴拿巴这个人。那么当然有不少的事情可以提说的，也值得我们思考的。不过我只好从简的把重点讲出来，盼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，听得懂，就达到了我讲到的目的。好，我们先看这张地图。这一张地图，这个是保罗的游行步道呀，应该是有没有四次游行步道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有四次呀。不过我们你们注意一下，下面有一个标号的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在南边，还有上面的北部的有一个什么城市，也是画起来的，安提亚，耶路撒冷。安提亚，那么这两个是当时的重要大都市。那么耶路撒冷是犹太教会的中心，就是说使徒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中心，就是在耶路撒冷。但是安提亚是在北部的，是外邦教会的中心，多数信主的也是外邦的信徒。所谓外邦信徒呢，就是非犹太人的其他民族，不管是罗马人、希腊人或者东方人啊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是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的重要对象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了这张地图，就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了保罗的四次游行步道。那么从小亚细亚，其实就是从安提亚为起点的，从安提亚，他们都是从安提亚为起点的，有时候回来经过耶路撒冷，但是都是从安提亚走到东欧一带的城市。所谓东欧一带，就是保罗不是有马其顿，看见马其顿一向他就过海嘛，过到对面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市腓立比，在那边传福音。那么第四次呢，保罗根本已经被抓了，他是带着锁链航行一直到罗马，结果就经过审判以后，他就进到罗马的监牢里面。但是那几次的游行步道啊，到了不少的大小城市啊，也建立了不少的教会。那么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刚才我们所念的头一段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，回到读经的头一段，我只读了前面三节，那个就是讲到安提亚教会的教师、长老、同工，他们经过金色祷告以后，他们就差派先教士。那个时候先教士两位是谁呢？巴拿巴和保罗，用扫罗，扫罗还没有以后才改了名字到保罗，扫罗，所以差派巴拿巴，还把巴拿巴的名字放在最前面，还是把巴拿巴的名字放在最前面，因为他可以说是安提亚教会的领导者了， 他是安提亚教会的领导者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，因为他比保罗更早的信主，而且保罗也是巴拿巴提拔最己见带领出来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看保罗是怎么信主的。那保罗本来是非常热心的犹太教徒，他也是忠于他的祖传的，所以当时他听到有什么新的宗教，有人传耶稣钉十字架、复活等等，好像威胁了他原有信奉的犹太教，他就出来迫害基督徒，而且到处就捉拿基督徒。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，当门徒这个有一个执事司提凡、被人抓去受审问，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其实扫罗就在旁观看，他也喜悦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是反对基督教的。那么这个当逼迫继续蔓延到各地方的时候，扫罗还从大祭司的手中、拿到批准，有一个文书给他，那么他可以到大马士去捉拿基督徒，以后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来受审问。你可以想象扫罗当时的权柄多么的大，他在犹太界当中有这样大的权柄，那么就在他去大马士的路上，他看见神极大的大光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而且眼睛就瞎了，也有一个人把他带进城里面，进到一个弟兄的家里，他就在那边认罪悔改，那么那个人也为他祷告，使他的眼睛可以重看见，而且受洗归向了主耶稣基督。这个是保罗的信主改变。这一位一向口吐为何凶杀迫害基督徒的扫罗，突然180度的改变过来，现在到处传扬耶稣基督，领人归主，甚至他狂热到有些犹太人一听到还要来杀保罗呢。所以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听到他悔改的消息，并不完全相信，甚至要提防他是不是假冒的人呢。但是唯有巴拿巴，圣经记载，唯有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悔改。保罗的改变是非常真实的，他接纳了保罗，而且以保罗来往，甚至就带保罗去耶路撒冷见使徒们，告诉他们保罗如何在路上看见大光蒙恩得救的经过。这样因着巴拿巴的推荐，保罗才相信保罗真的改变了，所以使徒们就愿意与保罗出入来往。可以看见巴拿巴不但有宽大的胸怀，而且有足够的爱心，更有与众不同的洞察力，能够发现保罗真实的改变，因而鼓励了保罗继续努力追求认识他刚刚所信奉的耶稣基督，而且到处为主做见证，大大被神使用。所以我们才会有使徒行传13章，他们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外的4次游行布道，到处建立教会，从小亚细亚一直传到东欧一带。不但如此，巴拿巴所带领的这位保罗本来就很有学问，他也受过犹太拉比的训练，加上保罗是很聪明才智，他也受圣灵的默示、圣经当中书信当中他写了10多封的书信，成为基督教的重要的教义神学的一个启发人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神带领不少新来的人到我们教会来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爱心和智慧，肯花一些时间功夫去带领去栽培这些新来的弟兄姊妹呢？单单我们学生团去布道会之后，就有好多人截至 但是总是觉得不够人去跟进他们，所以我们盼望可以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关怀他们。谁晓得在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个，有一位神所要兴起的，像保罗一样的，可以被神所大用的人呢？不错，投资在人的身上，花在人身上的一些功夫是值得的。但愿我们都有这个心智，有一天可能就看到回报酬劳是你万想不到的，那么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呢？好，巴拿巴不但关心出信者的灵命造就，不只鼓励带出未来的教会领袖，他对刚刚成立的新教会的发展也很有负担。这个就是安提亚教会怎么样兴起来。那么刚才不是讲过吗？当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就分散到各个地方，有的就跑到了安提亚，福音就到了安提亚的地方，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耶路撒冷的领袖们，他们就差派保罗，不是差派保罗，差派巴拿巴，好，你就到新的地方去查看，去了解安提亚那个聚会所的情况。那我们把圣经读一下，第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是另外的，不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四段经文当中没有这一段经文，因为比较长，所以我就另外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呀，那些实体，因为实体房的事情就遭受患难，那么就分散，好多弟兄姊妹就分散，就走到好几个地方，并安提亚，跑到基比路，并安提亚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最先是向犹太人讲，那后来呢，这个就向希尼里人，到了安提亚的时候就向外邦人。所谓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，就是外邦人传讲主耶稣了，那么主与他们同在，希腊归族的很多就是在安提亚很多，那么这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。好，继续下去，23到26，所以他到了哪里，大家欢喜快乐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很久靠主。这巴拿巴原是个什么？这里就称赞巴拿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他是好人，他是善良的人。那么良善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，而且他被圣灵充满。所谓被圣灵充满，他就受圣灵的管制，顺服圣灵的带领。他也大有信心，不是靠自己的才干口才呀，他乃是信靠神，所以有很多人来归附了主。不但这样子，你看一下，圣经还记载，这个巴拿巴的侍奉不是独行侠，他懂得团队的重要性。许多圣工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，需要更多的人群之群力。所以他不远千里来到大树城，好，他往大树，所以从安提亚到大树还是一段距离，他去找到保罗，他知道保罗就是在大树城里面的，因为他是在那边出生长大的，所以他信主以后又回到大树去，那么他去找保罗，把保罗带来，所以安提亚的教会的福音就大大的扩展，也带起了后起之秀，保罗有机会更多的训练，准备将来保罗要被神所大大的使用。所以有巴拿巴和保罗的带领，教会就大大兴旺起来，也结果就安提亚成为外邦教会的中心，也差派宣教士出外宣教的一个中心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曾经失败过，当然有时候一个人的失败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方向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当你有什么过失 失败的时候，你要把它当作一个建造我们更好的品格的机会。圣经也说，当一个人落在试炼的时候，就是操练他最好的时候，有一个更坚强的心智，增加信靠神的信心。圣经也说，我们的信心经过患难，经过百般的试炼之后，就生忍耐，就生老练，比拿被火试炼的金金更加宝贝。巴拿巴就是抱着这种愿意提拔栽培人的观念，去鼓励接纳一个年轻的表弟马可。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，他们的母亲是兄弟姊妹。那么即使如果我们看十五章，现在回到十五章，刚才我们读过的十五章，十五章注意啊，十三、十四章是他们的第一次游行布道，巴拿巴、保罗回去了，回去了一段时间呢，十五章是一个大公会议，但是后面这个保罗有一天就对巴拿巴说：“我们回到过去我们宣教的地方，再鼓励弟兄姊妹，看望他们怎么样。”巴拿巴有意思要带做什么？马可，马可就是他的表弟同去。但是保罗呢，因为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，马可半途而废。马可半途而废。那么马可为什么半途而废呢？这个是坦白讲了，可能路途中有什么许多困难不方便的地方，布道工作本来就是辛苦嘛。这个年纪轻的马可，他贪享安逸惯了，可能受不了苦，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比较好，比较富裕。圣经后来不是记载吗？有马可楼啊，马可楼上是宽广舒适，门徒们常常在马可楼上祷告聚集，所以可以知道马可他的环境是比较好的。总而言之，在第一次的游行布道当中，马可半途而废，所以保罗就说不要带马可去，免得在中途又发生事情影响他们的心情。所以巴拿巴跟保罗的个性有一点不同，就是为了是否要带马可同去就起了争论。不但争论，圣经还说他们就因此分开，成为两个不同行的布道团。没有问题，巴拿巴带着马可出外布道，保罗带着希腊，带着新的人，带着希腊，后来也有提摩太，也有路加，一生跟着保罗走了好多的地方。不是有马其顿的意象，刚才我们讲过保罗就带了提摩太，他们就过到对面对岸的腓立比的地方，就在那边建立了教会。但是因为巴拿巴的牧者心肠，给了马可发现自己的才干恩赐的机会，后来也证明马可是可用之才，成为彼得的好同工，与彼得建立了深厚的关系，而写了马可福音。而马可福音其实就是许多有关耶稣的生平事迹，是彼得供应给他的资料。后来马可也成为了保罗的好同工。保罗当他年老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当提摩太要来看保罗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啊，你一定要把马可带过来，因为马可在福音的事工上对保罗大有益处，这个是圣经所记载的。所以当年巴拿巴没有看错，没有放弃马可，他实在有先见之明。这就是巴拿巴的伟人，他对栽培人很有耐心，对人没有太快的奢望丧志，他愿意投资在人的生命上，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，包括精神、时间、金钱等等。一个人的生命的重要，不在乎他出名伟大，出了名的人不一定在神国里是一个重要的人。不错，大家都知道认识保罗， 但不一定你认识巴拿巴，但是要记得，连保罗自己也是巴拿巴推荐带出来的。你能说巴拿巴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所投下 的投资不重要吗？生命影响生命，这是不变的真理。那最后我们看到马可福音，使徒行传第四章34到37，这里就是第一次巴拿巴的名字出现，第一次出现。那么那个时候刚刚教会很兴旺嘛，使徒行传不是记载路加福音继续下去的，主耶稣被钉死复活以后，那么主耶稣就有几次向门徒们显现，40天以后才升天，那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。那第二章就记载照做主耶稣的应许，过了10天他升天，过了10天就是犹太人的无旬节，那么圣灵降临充满门徒们，单单彼得讲道就有3000人悔改，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是一个轰动了耶路撒冷，弟兄姊妹非常的兴奋，又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出现了，所以他们好兴奋好感恩，他们有的就卖了田产，照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，信的人都在一起，凡物公用，一无所缺，就好像工厂世界一样样，他们同心合意的在店里敬拜神，在家里聚会擘饼。那么这个巴拿巴就是第一次才出现在这一章圣经里面，他刚刚信主不久，他是名字叫做谦卫子，因为他好会劝勉安慰别人，圣灵感动他，他也把田地卖了，把家人交给了使徒。你看他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这种生命，是他以后能够有丰盛生命，好好侍奉人侍奉神的一个重要基础。这个他第一次出现就可以把田地卖了，他之所以能够为人慷慨乐善好施，就是因为他懂得把自己献上给神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什么叫舍己呢？舍己，舍己爱己，舍己爱己。那每一个人都懂得爱己，是不是？爱己是生下来就会的，你不必去教他的，他一定爱己的，一定的。但是舍己就不同了，舍己要像主耶稣，不是爱人的爱己啊，爱己舍己，爱己是本能，但是舍己就不同了，他要像有主耶稣的生命，放下愿意放下自私的心态和行为，要有神给他的属灵眼光，他才敢舍己。这个中文字舍的很有意思，先有舍才有得。每一个人为了爱己怎么样辛苦追求学问，学问越高我们就越懂得要怎么样去得，那么得做更多，我们做人就更聪明更成功，这是每一个人所盼望的。那有人肯舍弃呢？舍是一门高深的哲学，没有圣灵的感动是舍不得的。主耶稣也说过，一粒麦子若不做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了。这麦子要懂得舍己，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结出许多的果子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，连农夫都懂得这种道理。巴拿巴信主之后受了圣灵的感动，就懂得舍己的道理，他就活出舍己的生命来，才会有刚才所讲的以上许多所谓生命影响生命的伟大杰作。因为他有舍己的生命，你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吗？你愿意付出投资在别人的生命吗？我们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很简单的
就把巴拿巴的伟人放在我们前面。不错，他没有像保罗那样的出名，但是在他在许多的事情上，他所接触的果子，生命影响生命，带给保罗很大的益处，出了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们是在感谢主，让我们也愿意学效巴拿巴，有舍己的生命，就可以为主大大使用，去影响别人的生命。花一点功夫，花一点时间在别人身上，跟进他们，带领他们，是有很好的回报的。感谢主，愿主使用我们的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